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七节到第九节。蒙恩得救的圣徒，虽然罪行能够借着认罪和取用基督的宝血而得着赦免，但是里面的罪性一直都在，只要老我一出头，罪性发动就犯罪了。每个圣徒身上都还有一些不能胜过的罪，虽然过往的罪行已经处理过了，也得着赦免了，但是同一个试探又来的时候，老我又会立刻反应。老我一出头，罪性就驱使我们落入一样的罪中，犯罪之后又心中苦恼。虽然借着认罪悔改，主的恩典还在，我们还是得着赦免，但是这样的挣扎久了，会让我们落入怀疑中，不确定是否自己真的得救了。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保罗就以自己的经历帮助我们先来正视这个问题，第八章才会带出最后的答案。要处理在最终挣扎的问题，七章一节到六节，保罗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源头，确定我们的旧人已经借着十字架脱离了旧丈夫，也从丈夫的律法得着释放，并且我们的新人要在灵的新样中来服侍主。接着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，保罗就更进一步处理律法与罪的关系。我们先给一个概论，七章七节讲到律法使人知罪，七章八节和九节讲到罪借着律法变得非常活跃，七章十节到十一节讲到罪借着律法来引诱我们，而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这一段的结语，说出律法是良善的，并且显出罪真的是恶极了。我们来读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顿夫不是，此事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；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这一节保罗是回应七章五节所说的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至于结死亡的果子。罪的欲望被律法挑动而结出死亡的果子。保罗就继续这个思路，告诉我们罪是如何被律法挑动的。律法能挑动罪，难道律法是罪吗？答案是斩钉截铁的，断乎不是。律法不是罪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律法是叫人知罪。这样的观念，保罗在三章二十节就已经说过。所以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三章二十节，律法叫人知罪，是强调人的得救不可能靠行律法。保罗是强调人的得救不可能靠行律法，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，并且显出人全身都是罪，根本不可能行全律法。因此人不可能靠行律法而得救，只能够靠主的恩典得救。而到了七章七节这里，保罗是针对已经得救的人，律法照样显出人的罪，并且叫人知罪。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不可能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人根本做不到。得救前如此，得救后依然如此。对于蒙恩得救的人，保罗举的例子不是杀人、奸淫、说谎或者做假见证。或许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可以不再犯这些犯罪的行为，因此保罗特别拿出第十诫，不可贪婪。这是在十诫中处理人际关系之间比较着重人内心的情形， 不要贪恋不属于我们的东西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是律法叫我贪心吗？断然不是，是我已经贪心了，没有律法之前不能够定我的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。律法一来，罪被显明了，我就知道什么叫做贪心了。贪心的本身就是罪，和贪心的事物没有关系。或许你所贪恋的事物是合法的，甚至于是好的，但只要那不属于我们，那想要据为己有的欲望就是贪心了，就是罪。贪心如果不合适的处理，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，贪婪与拜偶像一样，就是我们想要的欲望太强烈了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把想要得着的事物偶像化了，因此想要得着的心就等于是拜偶像了。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也告诉我们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又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保罗甚至于把贪恋钱财看成万物之根。没有律法之前，我们贪心不知道是罪，也没有被定罪，我们的心中只是觉得好，想要得着。请注意，保罗从这一节开始就用第一人称来描述贪心这件事。保罗是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他在贪心这件事上的挣扎。第八节，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当律法来了，告诉我这是贪心，罪就趁着机会，也就是说律法来了，定出贪心是罪了，罪就有了起点，罪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这里的罪都是单数，是讲到人里面的罪性，而罪性一直都在，因为没有标的，罪虽然在，却如同死的一般没有作用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原来律法一来，罪被显明了，罪有了起点，罪就开始发动起来。保罗似乎把律法比作闹钟，没有律法之前，罪是死的，没有动作，但是律法一来，定出罪来，罪就被唤醒了，并且活跃起来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主日聚完会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你必须到超市去买罐牛奶，你整个人还沉浸在主日聚会的氛围中，很喜乐也很平安，正在排队等待付账，你身旁的杂志架上有本杂志，封面是某个知名影星的不雅照片，一开始是不小心看见了，也不以为意，这照片也不困扰你，结果律法的声音来了，告诉你不该看，这不合乎基督徒的体统。这一个不该看的律法就唤醒了本来无所事事的罪性，罪性被叫醒就开始发动，就合理化的说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结果你就伸手拿起杂志开始浏览起来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律法一来，罪就在里面发动起来了。我们接着来读第九节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记得保罗在这里是描述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，并且是以他自己做例子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我们就接着上面的例子继续往下讲。你刚聚完会，人和喜乐，你是活着的，这个你是新人的你。或许你的口中还哼着诗歌，眼睛不小心瞄到那些不雅的照片又算什么呢？根本不会影响你，你看过了也不会特别去留心。这就是没有律法之前你是活着的，然而不该看的诫命一来，唤醒了里面沉睡的罪性，罪性一醒跟着活跃起来了， 就是救人的你，罪的欲望就开始在你的肢体发动，你就拿起杂志开始看起来，这一看，救人的你活了，而新人的你就死了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，包括你我在内，我们都经常在新我与老我之间不停地切换。当我们活出新我的时候，老我就死了，当我们活出老我的时候，新我就死了。而这个切换的起点就是从律法开始。新我在基督恩典的范畴里根本不需要律法。如果你从聚会中出来一直停留在恩典的范畴里，污秽的事物根本没有办法沾染你，眼睛看到了不雅的照片就和没有看到一样，不影响你的平安和喜乐。只有当你聚焦在律法上，开始思考该看还是不该看，通常结局都是救人的你得胜。因为律法唤醒了罪性，罪性驱使老我出头，老我一出来，新我的平安喜乐就不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所说的是很实际的经历，当我们留在新人里顺服基督，我们就超越了律法，能够一直留在恩典的范畴里，这也是我们该在的位置。一旦我们落入律法中，有了善与恶的争执，在我们的经历中大都是老我出头。或许这也是许多圣徒一直没有办法胜过某个缠绕的罪的光景。你越想胜过就越失败。基督徒的得胜不是靠人的意志得胜，而是一直要停留在耶稣基督里，靠着基督得胜。因此得胜也是恩典，不是自己的努力。这样的得胜就不会带出骄傲，而靠人的意志得胜，老我就更加的抬头，就会看不起那些胜不过同样罪的圣徒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得胜不是靠着自己努力，反而是放下自己的挣扎，让这个人一直停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，这才是我们得胜的诀窍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，你为我们成就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不仅仅我们的蒙恩得救，只需要简单的相信你为我们完成的救赎，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生活中的得胜，还是要依靠你的恩典，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。基督徒的得胜不是靠守律法，因为律法反而唤醒了我们的老我，并且使得老我出头，帮助我真明白这样的真理，并且给我一些在生活中实际的经历，让我学习真正的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，是留在恩典的范畴里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